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呢一段嘅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嘅呢一段嘅圣经，其实系一个嘅序幕，开展咗整个第六章里边嘅一个论述。而呢个嘅第六章里边嘅咧，其实系嘅论述系紧接住前边第五章有关耶稣嘅身份嘅论述。喺时序上面的确有一个唔系一个好完整嘅连贯性，由第五章发生嘅事情到第六章嘅开始里边，中间都有啲嘢。所以你会睇到第六章开始嘅时候有讲啊，这些事以后，我哋由作者使徒约翰嘅铺排，我可以睇到喺约翰嘅眼光，喺佢嘅眼中对耶稣呢个身份嘅思考过程。使徒约翰由呢个嘅耶稣同犹太人嘅三重见证嘅论述，嚟到去引导读者近距离，近距离嚟到睇睇呢个大能嘅耶稣。喺当中，我哋睇到两个超越人所能理解嘅神迹，然后就出现咗一句简单而有力嘅说话：是我，不要怕。为呢个嘅耶稣嘅身份论述，带到一个让我哋更加嚟到去深思嘅一个人神关系当中。两个神迹嘅本质到底会令我哋睇到耶稣嘅身份系咩一回事？呢两个神迹又让我哋点样嚟睇到对耶稣嘅身份嘅一个嘅支持？另外可以令我哋对呢位喺十字架上边为人类嘅罪钉死嘅三一上帝圣子耶稣基督有更深嘅敬重爱护。呢个就系今日我想同大家去思考呢段经文嘅方向。先嚟讲一个嘅无聊嘅故事。话说有两个大学生在饭堂里面吃饭，吃饭当中在那里闲聊，其中一个就说：喂，今天的饭不错，好味道。另一个同学就说：不是，又是植物纤维和碳水化合物，再加上一些维生素和蛋白质氨基酸的东西搞在一起。另一个同学听完这么说就说：喂，使不使这样啊？吃饭而已，搞到好像吃药一样。没错，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很少这么细致来到去理解处理一些跟我们有关的生活，特别吃餐饭而已，你们会这样来到想啊。我们很少这么认真，不过如果你自己的健康出现问题，你就可能会很细心想一想，什么食入我的肚里面呢？吃了下去有什么反应呢？以上的故事纯属虚构而已。不过好，事实上又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几时认真，几时又轻率呢？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甚至乎可以说是生死有关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认真。但是对于一些事无所谓啦，求其啦，得的啦的时候呢，我们就没那么认真。无所谓的，吃个包又好，叉烧包又好，汉堡包又都是包啫，是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同样问个问题，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又会不会有时候要轻率的时候，要认真的时候，我们都分不清楚几时是重要呢？特别当我们在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有些感觉，就是临急就抱耶稣脚，于是我们很认真了，查圣经了，祈祷了，看看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对这位耶稣有一个印象，就是恕我用这个说话，消灾解难的耶稣。可能这个话应该落楼下会更加贴切。不过我正正是想挑战大家去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会不会在不经意之间轻看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拉近我们对耶稣的距离，更近的来到认识这位满有大能的三一上帝圣子耶稣基督，他丰丰富富的恩典。以致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留在一个初信的阶段，享受那些很美妙的和上帝经历生命改变的一个的感觉。甚至乎算了，我 上到天堂得噶啦，我 OK 噶啦，唔使咁认真嘅，呢啲留翻李牧师啦，呢啲牧师级嘅人先得噶嘛，佢哋啲异人嚟噶嘛，奇异嗰啲，即系咁就得噶啦。呢、这个正正就系我想今日喺度嚟到同大家一齐嚟到分享嘅内容，让我哋真系同心祈祷。七主求圣灵嚟到去进入我哋心里边，引导我哋近距离嘅进入历史当中，进入个场景当中，去经验主你嘅真实，经验主你嘅同在，让我哋更好嘅嚟到去睇到你丰丰富富恩典，系今日点样嚟到去一样带住我哋过每日，愿主嚟去赐福我哋。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第六章的开始是以一个的场景，加利利的地区里面的提比利亚海一个的小山丘上面，当时耶稣正在向一班慕名而来的人去宣讲真理。圣经很清楚地给了一个注脚，这班人他们是因为看到耶稣神迹治病，所以他们很有兴趣。在那个时候正正是逾越节将要来临的时候，这个注脚或者可以给我们多些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到去接近耶稣，可能就因为当时的人会去过节，所以人口会多，这些流动人口周围去，人群众多，再加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消息传开了，很多人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到去看看热闹，看看耶稣还有什么所谓叫做本事，看看他怎样来到继续有神迹治病。逾越节近了，这个的时间性的注脚同样也都让我们来到看到约翰在记载整个的耶稣的生平里面有一个意思。第一次来到去记载这个逾越节的时间是在第二章的十三节，约翰当时记载了这个时迹，是耶稣去洁净圣殿。然后第二次的逾越节的记载就来到这个地方，六章的四节。由六章开始，里面一个很大的段落紧接住前面第五章的关于耶稣身份的论证之后，在第六章里面当中出现了两个神迹、一个宣告、三场对话。未来的六章里面就很丰富地一步一步来到去推演，让我们来到去看到这位奇妙的丰富的耶稣基督。第一章的第一至四节里面交代了这个场景之后，就进入了这个第五节的至十节里面那个的对话。这段的经文的冲突面也都是在这里，冲突的对象就是门徒，耶稣基督的明知故问，让我们看到强调了耶稣向腓力的指示是要试验他，试验这位很有属灵智慧的人，曾经认出了耶稣就是尼赛亚的一个的门徒，现在他要回应着耶稣基督的挑战，买食物给这班人呢？这里大概有一万人左右，圣经讲话只是男人都已经差不多有五千，拖男带女打个小小折头，一万人我相信都走不掉了。肥力见到老师的挑战就说，喂老友，不是老师，这里即是哪够食啊，这里找两年人工都不够招呼他们成万人。肥力数口精，计算速度高，这个挑战的难度即刻摆了出来。肥力看到的是环境的限制，他心中有数，搞不定的，开玩笑吗老师？而另一个门徒安德烈也都一样，不过他稍微做多少少嘢，就找了个细路，喂，这里有个细路，即是我不知道细路心情怎样，被人捉了出来。他有五个饼两条鱼，不过安德烈的反应都是说，喂，没计的老师，有限制，很少东西。 於是乎，我就要問一個問題：如果耶穌要試驗門徒，咁試驗嘅目的係為咩呢？係咪要試驗佢哋嘅管理才幹呢？好明顯唔係。我睇到嘅就係去試驗佢哋嘅屬靈嘅眼光。咩叫屬靈眼光啊？就係人計算唔到，超越咗我哋所見、所睇到嘅嘢、所掌握嘅嘢背後嗰份嘅信心，係信靠主耶穌嘅信心。喺呢度，主耶穌係教導我哋處理嘅問題，提醒我哋唔好睇環境。睇環境有時候會令你絕望、困苦嘅。起碼今日嘅天氣同早幾日天氣又完全唔同。你愿唔愿意做抗日英雄呢？即系日头咁兴嘅，你就走出街呢？你唔会嘅，你睇环境会有改变，你会去选择。但系如果上帝嘅心意话俾你出去啦，喺烈日之下向人传福音呢，你会点呢？就系咁嘅意思。耶稣教我哋要睇嘅系上帝嘅心意，要按照住上帝嘅吩咐、上帝嘅想法、上帝嘅心思意念嚟到去处理问题，或者可以清楚一点咁讲，按照住圣经俾我哋嘅原则、行事为人嘅原则嚟处理问题。今次呢班门徒，呢两位门徒失落咗焦点。虽然佢哋为呢个唔能够解决问题提供咗答案，个答案就系冇符，冇得解决。呢个系啱嘅，系真嘅。在人是的确是真的，所以都有五十分的。不过作为信耶稣的人，如果我只是停留在看环境去计数的话，我们就看不到我们信仰那个有意思的地方，信仰给我们那种的威力。所争的就是我们会不会都相信耶稣能够解决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属灵眼光的挑战，这个也是耶稣要试验腓力的意思。我相信腓力的经验同样放在我们身上一样有意思。耶稣要我们知道，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限制，不要成日自己去计数，计完数之后你都要问一下上帝。你知道上帝的无限更加紧要，在上主的手里面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小到到无限大。第五至第十节里面这个对话跟着带下来的，我相信是门徒的静默，然后就轮到耶稣的行动。我们在第十一节至第十五节里面就看到耶稣的连串行动。耶稣接收了饼之后，就用一个主人的身份来到去拎起个饼来到祝谢，情况就好像呢邀请了一班人客来到家里面开饭。吃饭之前，主人家就为到食物感恩祝谢，然后开餐。不过场地不同，人数不同，上万的数目人客现在就坐在草地上面享受主耶稣的招待。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故事的话，你会想起什么？你会想起昔日摩西在旷野里面仰望上主的供应，然后他传话给以色列人知道。你留意，不是摩西整啲嘢出嚟俾以色列人食，是话俾以色列人听，喂，有嘢食啊，是上主耶和华上帝俾我哋嘅食物。如今主耶稣所做嘅唔同嘅地方，系主耶稣亲自嚟到去供应食物，嚟到去照顾呢班人。喺呢度，我哋可以睇到主耶稣佢所展现出嚟比摩西更高的超越的地位。他就是那位供应人需要的上帝，令人饱足的上帝。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段落里面看到当中记载的情景是多么奇妙。成万的人在草地上面吃饱了之后， 仲有剩，仲执翻咗十二篮嘅碎屑。耶稣为呢个碎屑讲咗句好有意思嘅说话，佢话免得糟蹋了。哇，好环保啊！耶稣系咪咧？好悭，定系究竟其实耶稣想佢哋喂留翻下一场咧？你哋唔够食噶啦，咁样神迹一次嘅啫，下次唔会有。我谂，如果我哋从呢个丰富嘅角度嚟讲，耶稣要我哋学嘅系珍惜，珍惜呢个恩典。我哋由呢个糟蹋嘅字可以睇到，佢要我哋去留心嗰啲唔系普通嘅食物，唔系7-Eleven里边买翻嚟嘅面包，系上帝嘅恩典俾我哋嘅供应。13节里面有一个好特别嘅记载，就话呢啲碎屑执起上嚟嘅时候，有12个男子，有唔同嘅讲法关于十二男子嗰个嘅意义。不过我会简单嚟讲，佢会代表咗丰富。但系同样喺十二个男子呢个背后里面，我会谂起就系。是十二个门徒执下执下，个个都有份执。或者在整个这个铺排里面，我自己有个这样的体会。在场的十二个门徒和所有人都经历了这个神迹。门徒亲身看着由少变到倍增丰富这个转变。而其他人他所經歷的可能是看到這個的飽足，有得吃，怎樣來到可能他們未必知道。或者應該這樣說，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就不知道。不過很明顯的是耶穌自己將所有的東西去分給所有的人，是他的豐富分給所有人，包括門徒。这个也是为什么群众这么喜欢耶稣，因为在他身上找到满足，找到需要，有得吃，好自然你做我们的王。或者这个就是犹太人在他心目中里面所期盼的尼赛亚那个的意义，那个的角色，在生活上满足，让我们有安稳的生活，甚至乎脱离政治里面给我们的迫害，革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良禽择木而栖的实用主义的一个的演绎，有得吃我就跟你了。在白色的眼中，耶稣的地位可能只是跟摩西和以利沙一样，可以在生活里面的需要得到丰富和供应。他们对于尼赛亚这个王的角色还未能够准确地从圣经里面，从上帝的吩咐里面去掌握。我想问，如果你是当日的其中一位，你见到这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又听过他的讲道论说之后，你对这位耶稣会有一个怎样的印象，有什么感觉呢？甚至乎你刚刚吃饱了还要听他讲话，会不会个感觉还是沉醉于那种饱的那种感觉，就是在摸着个肚子，好像我很多时候我回家吃完餐饭，我就会坐在那里歇一歇，享受饱的感觉。这是我女神说我在这份自我感觉良好之后，你会不会细心去想一想，对这个能够以小倍大倍增，他能够超越物质世界限制的三位一体上帝圣子耶稣基督有更多的思考，他会问，你会去问，你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耶稣很清楚人的软弱，他很知道人要经历灵性里面的醒觉，必须要由他的生命当中的需要来开始反省。他知道人的盲点，所以他第一次，他知道这班人要看神迹，所以跟着他。往后你可以看到，经过了这个的五饼二鱼食饱之后，这班人跟他是为了吃饼得饱。这个就是耶稣看透人性的软弱。 佢好知道人需要经历过经历过一个嘅危难，先至有灵性嘅突破。就好似旧约圣经里边嘅约伯一样，喺佢嘅失去所有嘅时候，佢有唔同嘅睇法，对呢位上帝同佢嘅关系进入一个新嘅阶段。约伯嘅经历里边，让我哋学到一样嘢：如果一旦所有嘅嘢失去，失去你嘅工作，失去你嘅金钱，失去你嘅能力，失去你嘅财富，失去你嘅儿女，剩低你老婆，你仲当唔当呢位上帝系上帝呢？或者喺你一无所有嘅时候，就只有上帝嘅时候，你点样睇呢位上帝呢？这个的挑战很吊诡，但是又很真实。灵性突破正正就是要在这个的困局当中重新去反省检视，细心认真地去看我们的信仰。我看过朱丽晴姊妹的生命的见证，我看到她由挣扎在个人的得失成败当中，转化到愿意为上主做见证，去接受人生里面很多的不可知和无奈。在他人生里面，他展现出哪怕是一刹那的光辉，他都愿意为主来去发光作见证。在他的水礼见证里面的末段，他写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说话，我截录了出来读给大家听。我最喜欢的经文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神的创造是各有其日程进度的，只要我们顺应他的带领，他的大能可将万物，即使丑恶如癌症或死亡，也能扭转化成美好。耶稣便是最好的例子，他虽被出卖无憾受死，但神却用此化作救恩，用耶稣的宝血洗脱我们的罪，死亡也可扭转化成极宝贵的恩典。阿晴的生命就在她的困局里面突破出来，她看到这位掌管生命的上主背后那个大能心意，她看到她的一生是在主手里面。这个很不简单的一个的体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肯定认定你的人生是在主手里面，不单只是头脑里面，而是在生命里面，在心里面。阿晴很深信，即使丑恶如癌症或死亡都能够扭转化成美好，这个就是个属灵醒觉。我们在困局当中，能不能仍然看到上主仍然掌管呢？在我们的困惑当中，我们可不可以仍然看到上主在一路掌管着一切，照顾着我们呢？五饼二鱼的神迹提醒我们，在这位在我们眼前的耶稣基督，是那位超越的上帝，是有丰富供应的上帝。他现在展示着一种永恒永恒的满足，你吃饱这餐你还会再肚饿的。他用他自己来去招呼召我们去信靠他，去提醒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来去面对着生活上的挑战。我们会为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子女升学难题，为我们的职业，甚至乎为我们政治前途 好多忧虑，好多愁算。但我又冇将呢啲忧虑，将呢啲嘅愁算谂法交托俾上帝，话俾佢听，我有限制嘅，我睇唔透嘅，求你带领我，愿意能够降服等候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他想我们学的就是他要经历他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想所筹算的。结束了第二个神迹之后，我们进入第三最后这个段落里面十六至二十一节。当第二个神迹结束了之后，那个晚上耶稣看到那些人很狂热，于是乎他要远离他们，他独自一人地来到退到山上面，因为这班人很想他 做王，做一个领袖，但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意，不是一个权柄的王，不是一个的 kingdom， 这个的 earthly kingdom 的王，而是一个生命的主。他们看错了，耶稣不是要做这个 earthly kingdom 的王，而是做生命的主。所以耶稣离开他们，让他们冷静下来。第二个神迹的出现的场面是在海上面，当时门徒按照着耶稣的指示去到上船去加百农。在这个时候船上面翻起风浪，在这个只有十公里左右的航程里面，他们挨了这个风浪，搞了整晚都是只是走了五公里。从经文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的船是在湖的中间，不是在岸边。他们很论尽很狼狈的时候，突然间望到一个黑影走在前面，一个不寻常的景象进入他们的眼睛里面，他们的情绪开始一阵的惊恐。但是我们在经文里面的内容前后，我们看到他们的情绪由惊恐转为欢喜的时候，个关键的时候是听到主的声音，是我，不要怕。我想没人会说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即有些很恶的太太说我最怕曱甴，我老公都不怕，总有样东西你会怕。甚至乎你很强壮健康的人，你不要说你什么都不怕，你最恶的人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你会怕，你会怕失去健康。怕什么呢？吃药跑两个圈焗两身汗好回啦，这么简单，你怕不怕中风啊？没试过呢，看没试过啦，见过没啊？未见过咧，未见过，跟我去老人院睇睇，你就会写个怕字系咩意思？一定有啲嘢会令到我哋惊，甚至乎有啲时候有啲个害怕会令到我哋去失去理智，特别系当遇到困难，嗰啲你唔能够解决嘅事情。那些令你感到绝望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脑海里面一片空白，全身乏力，没有力的。在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分享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听到他们在困苦绝望当中，那个能够复苏，那个 rebound 的能力在哪里？在圣经里面，是上帝的说话。有肢体说他几十年的结，几十年的心结，是因为诗篇的说话让他能够放低。有性情很激动的肢体说，在上帝的警告提醒之下，他学晓谦卑。也有肢体说，在他很多愤怨很多的憎恨的时候，在圣经说话里面他看到宽恕。所有圣经的说话，正正就是主给我们的 教导主的同在，有主的安慰，心里面就有平安。情况就好像门徒刚才在风浪里面，在困难里面，在惊恐里面，他们是因为主的出现，主的同在，心情就完全不同，由害怕变为高兴，不是因为环境改变，而是因为主的同在。在加利利海上面就见证了耶稣的超越，他胜过大自然的限制，在水面上面行走，在这个带有拯救意味 的一个的场景记载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那个的超越性。在经文里面的21节里面，很简单直接地讲了个情况，船立刻到了目的地。约翰记载这段经文里面，他删除了很多的枝节，他一路一路让我们来看到是耶稣的大能。在约翰眼中，他们的情绪转变，形势都转变，一切是因为有主的同在。更加值得我们细心去留意的，门徒的那个的情绪转变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有主的同在。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主的同在改变我们的心境，不是环境支配着我们的心，不是环境支配着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超越的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最终连环境都受他支配。这个就是这两个神迹给我们的启发。这位超越的三一上帝圣子耶稣，他一句话是我，会不会就令我们想起昔日摩西在燃烧里面的荆棘里面听到耶和华上帝的声音一样，由震撼惊惶转向平静。是我会不会同样是令大家再次来到去从施展神迹得到满足，进一步去想一想这位施展神迹的大能的上帝圣子耶稣呢？会不会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我们的眼光由神迹上面得到的满足，转而去到提供或者应该这样展现神迹的耶稣基督身上呢？就好像我的女儿跟我说的时候，我问我女儿一次，我说女儿，究竟你喜欢那些公仔还是喜欢爸爸多些呢？她就说阿爸，我喜欢你多些。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会买公仔给我。很有智慧的一个表达。其实我们一样的，你如果只是看公仔，公仔就可能一次两次，但是阿爸有源源不尽，天父有源源不尽的供应，让我们更好的来到去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耶稣。这个有力能力的耶稣，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很有这个的先知的形象，给我们有一个启发。我们会不会只是停留于供应上面呢？或者更加我们看得出，原来这个耶稣不同的地方，超越的地方，就是那位供应的主呢？这个是我们要学的。那怎样来到去有这个更新的眼光呢？我很鼓励大家让上帝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是很基本的方法，就是读经祷告或者听圣诗，是你和神和上帝接触相连的一个的开始，或者是持之以恒的一个的维系。依靠圣灵是一个过程，去经验祂的带领，在祈祷里面仰望上帝的心意，是个方向，是个目标。容许我用少少时间讲一个的刚刚新鲜热辣的见证。有位88岁的伯，他跟我说要洗礼，我问他有没有回教会，没有。 我話問佢點樣信耶穌，有冇睇過聖經？佢話冇，我唔識字咁樣。我心諗啦，阿伯又唔識字，又唔翻教會要洗禮，搞邊科啊你咁樣？呢、這個阿伯就話啦，牧師，我六十年前行過教會，聽到一首咧好好聽嘅詩歌，我就記住佢噶啦，一路咧嚟記住。咁我就挑戰佢啦，我睇下真定假先咁樣，同埋唱咩歌？你咪我問你識唔識唱啊？你真係唱喎、啊，唱咗出嚟喎、啊。不過呢係福音粵曲嚟嘅，起碼我都唔識喺邊度嚟嘅，我就講。但係好奇妙，佢話我呢幾廿年就有呢首詩歌不斷嚟去讓佢知道有耶穌喺度，一個唔識字嘅老人家。在他人生里面就靠着这个的诗歌给他一个鼓励。他身边的老婆就说，是啊，他是一个非常之善良的人来的，就是不用他们的说话来形容他啦，不要形容他啦，那些不雅说话不要说。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很简单单纯的就信到耶稣。这个就是生命的结连。他看的就是这个永恒上帝的奇妙之处，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地唱诗歌，中堂你唱得好听，原来唱诗歌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让上帝的说话进入你生命里面。你有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上帝的丰富。最后我想用这个的新汉语圣经的译本里面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要成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打开我们的程序表内页，我们读出这段圣经好吗？新汉语译本的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在你们的程序表里面的末段，预备起。不要效法这个时代，反而要藉着心意更新，让自己被改变过来，以致你们可以察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即什么是那美善的、神所喜欢的、完全的事。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有两种价值观的冲击和对比，要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要跟随世俗观念，强调以人主导的理想作为我们判断的基础，定是要以荣耀上帝的名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基础呢？到底我们以有限的人生稍信即逝的机会主义作为我们的选择原则呢？还是我们以永恒价值无限的生命这个信念来到去行事为人呢？我很相信唯有我们转化了我们的眼界，不是只是停留在求上帝解决我们的困难这种的阶段里面，而是很努力我们去跟神一起，我们祈求的应该是祈求上帝给我们有能力去超越，去超过胜过这些困难。有一首诗歌就说，我们不祈求上帝将我眼前的大山拿开，我是祈求上帝给我有能力翻过这个大山。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眼光，是我们要寻索追求的一个眼光。唯有带着我这份属灵的眼光，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做判断，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寻常的生活里面享受到丰丰富富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到同心祷告。